好，谢谢刚才的这个介绍啊。那其实呢，我今天晚上这个信息是从 nobody 到 somebody。我的想法是说，你以为自己是 nobody，但是呢，其实是 somebody 啊。刚才他说是你以为是 somebody，但其实你是 nobody。我是想起就是我们神学院以前的那个校长啊，他就是每一年的这个新生的这个欢迎新生的时候呢，他都很喜欢告诉他们说，他说你们来到神学院呢，你们都有很多丰功伟绩哈，就是做很多事情，你但是你来到这里呢。你要记得，你就是 nobody，这样的。那我就想起这个，今天我的这个信息呢，是从约书亚记第二章哈，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约书亚记。我等一下也是还是会把一些经文打出来，但是呢，你如果能够打开圣经的话，就会看到整篇这个经文。这一章经文呢，是讲到另外一个的人物啊。今天早上的那个人物是这个罗德啊。那今天晚上这个人物呢是拉合。那拉合呢是一个妓女啊，一个妓女。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她的这个故事。但是呢，就是可能可以想一想，就是说你有没有时候觉得你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很有价值的一些的贡献？那你想想看，就是说英文有一句叫做 make a difference 啊，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有没有 make a difference，有没有对这个世界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我好像是一点都不重要，我是一个 nobody 啊。那拉合呢？她是一个妓女，她也可以说是真的是一个 nobody 啊。她可能比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更是 nobody 啊，因为一个妓女的话，就是人看她只是就是被人使用的一个工具，好像是这样子啊，然后用完了，好像就把它放在一边这样。但是呢，它却成为一个在神的救赎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人物。那我有想过这个今天晚上这个题目呢，叫做从妓女到王太后，这个题目啊，因为呢，拉合。后来，她本来是一个妓女，但后来呢，她成为王太后，其实也不对哈，因为王太后应该是皇帝的母亲，对不对哈？但她呢，其实是成为王那个大卫王啊，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那个有名的大卫王的曾祖母，就是说是大卫王的曾祖父的母亲啊，这样子啊，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有什么名什么太王太后，或者太太王太后这样子哈。OK，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来看一下啊，他是怎么样转变啊，从一个 nobody 转变成为 somebody。那其中那个主题其实是信心啊，我们可以看他怎么样。因为他的信心的缘故，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的转变。那我会从一个角度，就是说一步、二步、三步啊，来去看他的这个的过程啊。那第一步呢，第一步就是靠信心做抉择啊。第一步的改变的转变呢，是来用信心来做一个抉择。那这个约书亚记第二章呢，是在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呢要进到迦南地里面，那他们面对第一个的城市要攻打的这个城市呢，就是耶利哥城啊。耶利哥城可以说是迦南地里面 其中一个最大也是最稳固的一个城，最难攻打的一个城，这样。那这个故事呢，是在讲说啊，当时的约书亚哈，约书亚就是他们啊，这个摩西啊离开了以后呢，就是把这个领导以色列人的这个的责任哈、啊，就交给约书亚。所以约书亚可以说是啊，当时以色列的啊军队的总司令啊。那他就在这个事情的开始的时候呢，如果你看这个第一节哈、啊，他说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实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啊、探子就是啊。就是间谍了，就是 spy 啊，这样啊，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那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叫着这个秘密的一个任务啊，给这两个的探子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啊，我们叫做 undercover 的一个的任务啊，他要去窥探这个的耶利哥城，然后这两个人呢就来到拉合这个地方。那我们会看见，就是说这个事情的发生呢，不是拉合选择的啊，不是他招这两个人来的，而是他们就去到他的家里面。那事实上呢，去到他家里面也不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因为拉合的职业是妓女，所以有两个男人去到他的家里面呢，应该也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啊。他们去到他们那边，那这个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说后来拉合怎么知道这两个人是探子，更没有告诉我们说后来还有就是这个耶利哥的王啊，或者说耶利哥的这些的官员呢，怎么发现他们啊，就有两个探子呢，在这个拉合的房子里面。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当拉合知道了这两个人他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时候呢，他马上要做一个的决定，他马上要做一个的抉择。这是一个，从一个角度来看呢，是一个的机会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当机会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抓住神给拉合一个机会，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了。我刚才说这个不是他自己找来的啊，而是临到他的家里面，但是当他看见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从他后面所讲的内容里面呢，我们知道他做这个决定并不是只是一时冲动所做的一个决定，他知道他这个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的结果。而且呢，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考虑去思想这个事情的，对不对？这个事情一发生，他马上就要很快的做出一个的决定。这个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回应或者一个反省，就是说神有没有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好像他给拉合一样，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来去抓住这些的机会？我们其实不知道神给我们还有多少的机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有的机会还有多久的时间就会没有了。我记得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还在大学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呢，我是一辈子第一次参加这个短宣，参加短宣，那是，我不告诉你我的年纪了，但是就是说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是已经很多年前了哈。那个年代呢，其实还不是很流行这个短宣的啊。那现在是很多教会都有做短宣啊，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我们教会，就是我当时参加的教会呢，第一次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办这个短宣啊。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所以呢，他们不敢搞很大啊，他们只是说我们只派两个人。就是跟那个短宣呢，是其实是去欧洲的一个 啊，就是去参，就是跟当地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机构合作啊，就是派两个人去参加他们的短宣，其实是啊，不是教会办的，但是派两个人去。那那个时候教会就说谁有兴趣的话就来报名啊，然后教会再看啊，来派哪一个人去。当时我在想啊，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大学生，我没有受过神学训练啊。那可是呢，我在那边想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是一个机会啊！虽然我这个人呢，其实是一点都不喜欢冒险的人啊，说起来呢，其实是蛮冒险的，因为是第一次嘛，教会是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啊。可是呢，在当时呢，我常常跟我们这个学生团契里面的人说哈，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呢，很多时候呢，他们在暑假的时候都是做什么呢？用暑假的时间去读这个 summer school，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 summer school 修了一些课以后呢，他们可以快一点毕业啊，这样子啊。那我常常笑他们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急毕业呢？因为你想想看哈，就是如果你过了20年、30年，你回头看的时候，你早一个学期毕业跟晚一个学期毕业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就是如果你长远看的时候呢，你提早一个学期毕业，其实一点对你的人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哈。那你为什么要不用利用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而不要去上课了啊？这样。那所以呢，我刚刚跟这些人讲完之后呢，这个机会就来了啊。那我就想说，我既然要告诉他们说不要去上 summer school 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神给我的一个机会，我就抓住了啊，我就抓住了啊。那我就去报名啊，我不知道，只是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报名，可能就只有两个人报名，结果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去了啊，这样子啊。那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一次的短宣的经历是对我以后有很大的影响啊，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我决定要出来服侍神，其实那个是其中一个因素啊，是这样啊。所以当神给你机会的时候，你有没有抓住？有没有抓住？神现在给你的是什么样的机会呢？也许是一些侍奉的机会，也许是一个你去关心某一个人的一个机会，或者是给你一个修复一个破坏了的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机会啊，或者是你去跟一个人分享福音的一个机会啊，也许也可能是一个机会，神要你踏出一个信心一步来去经历他奇妙作为的一种的机会。我们不知道，有很多种不同的，但是你有没有准备好去当机会来的时候你抓住，就好像拉合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准备好呢？不单只是因为机会来的时候呢，有时候没有很多时间去想啊，所以如果你没有预备好的话可能就过去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你要准备好的，是说很多时候这些机会来的时候，那个决定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它会困难呢？是因为这个决定有时候是不能没有退路的，就是你决定了以后就要走上去啊，你就不能再退回来了。拉合这个的决定可以说是一个 life and death 啊，一个生死攸关的一个的决定，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委身进去的一个的决定。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他不能再退出来了啊，他不能再退出来了。那如果你再看下面哈，从第二节开始看哈，我读一次给大家听哈，这个后面的这从第二节到第七节的这个经文，他说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这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们 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于是女人领两个那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那些人往约旦河的渡口去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所以呢，就是说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知道啊，这两个人在拉合的家里面。但是当他们去找拉合的时候，拉合呢就赶快做了一个决定，说他要来保护这两个人啊，然后就用一些的方式呢，就把那些人打发走了。这两个人的这个身份一被发现，拉合他要决定说要帮助他们呢，还是要把他们交出来，交给这些的人。当他一决定要帮助他们的时候，他就是决定如果这件事情被发现他一定会死的。而且呢，他不能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说的不对，他们还在这里，他不能再这样说了，因为他明显是要骗他们的。那当然后面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一个的决定，会冒这样的一个险。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当他决定要帮助他们的时候，他这个决定是不能回头的，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那我跟大家做一个见证啊，就是我为什么是一个基督徒啊？那我其实是成长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家庭里面啊。事实上啊，我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所以我可以说是一出生就已经是在教会里面了啊。所以我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一个人。我在我记忆里面，我从来不记得我有任何一个时间不是一个基督徒啊，可以这样说啊。可是呢，有一次，大概是我12岁，就是那个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呢，我有机会就是第一次参加教会的夏令会啊，就有一点像这个夏令会啊，但是那个时候我是在香港啊。那12岁呢，是当时是最低的年龄啊，就是说12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去的啊，就基本上就不能带小孩子去的啊。那所以呢，我们就去了，而且大部分是年轻人。我第一次去那个夏令会啊，退休会。那在退休会里面呢，基本上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啊，就是会有唱诗歌嘛啊，然后有讲道啊等等这些啊。那一次讲道讲什么内容肯定不记得，但是呢，我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在唱诗歌的时候啊，在唱诗歌的时候呢，那个的带领诗歌的人呢，是带我们唱一首歌，叫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啊。有一些人可能唱过哈，那个是很古老的一首歌，而且是就是经常唱的。事实上，在最少在我们那个年代是经常唱的。所以我在教会长大，这首歌已经唱过不知道多少次哈。然后他，但是呢，那一天他唱过一次之后呢，然后他就说，我现在请所有已经决定跟随耶稣的人站起来唱。那本来是坐着唱，然后他就叫大家站起来唱。我坐在那边想，其实平常的话，通常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就是想都不想就站起来了嘛，对不对？可是呢，我那天在想说，我好像从来没有决定过要跟随耶稣，所以我就没有站起来了。然后就大绝大部分人都站起来嘛，我就没有站起来。那就后来聚会结束了以后呢，就有一个这个辅导，我们这个年轻人都有辅导，那个辅导就走过来跟我说，他说，哎，刚才我看到你没有站起来唱这个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这首歌啊，我说对啊，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那他就说，那你要不要现在就做这个决定呢？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啊，我就说当然可以啊，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但是那一首的诗歌就一直成为我说我决定做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的转捩点。虽然那个转捩点其实对我来说不是很强烈的一个东西，可是那首歌啊，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还有，如果你会唱那首歌的话，最后一句是什么？不回头嘛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永不回头。有一些的抉择是不回头的。那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哇，这是不是很可怕啊？不能回头是不是很可怕呢？当然，我们决定跟随耶稣一点都不可怕，而且呢是啊。从一个角度还是可怕，可是这是非常值得的，非常值得。所以第一步，拉合的改变，第一步是以信心做这样的一个抉择，他选择了去帮助这两个人，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是一个的恳求，一个用信心来去恳求。那这个恳求是记载在下面，从第八节开始啊，就是在讲这个拉合跟这两个人啊，这两个探子之间的这一番的对话。这一番的对话可以说是这一段经文或者这个故事里面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的部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句呢，就是恩待这个词句啊。然后到了在第十二节的里面呢，出现两次。他说啊，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然后到了十四节的时候，他说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啊，我们中文圣经这里翻的慈爱呢，也是跟恩待，前面恩待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啊，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就是这两节经文里面出现三次，就强调说这一种的用恩典来去对待的这样的一个的情景。那神给我们这恩待我们或者用恩典给我们呢，是透过我们的信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晚上这个主题是用信心从 nobody 到 somebody 啊。这里呢有几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拉合的这个信心的。第一，在这个第八节，我们看见他没有在等啊，他马上去跟这两个人开始在讲话啊。他说两个人还没有躺卧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去房顶里面。他没有想说啊，反正他们睡觉了，我明天再跟他们谈吧啊。没有啊，他马上就去了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这个决定是非常的确定的。第二呢，就是他告诉他们，神一定会把这地来赐给他们。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事实上虽然还没有发生，但是好像已经发生了，神肯定会给你们的。那他怎么知道神肯定给你们呢？他继续告诉他们说，就是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怎么样。他是讲到他知道在过去神怎么样来去带领他们去征服啊这些不同的地方。还有呢，他知道神一定会给他们这块地呢，是因为他相信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神。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那这个对于当时迦南地的一个女子来说呢，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当时他们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多神的文化啊。他们相信每一个城每一个族群都有一个神啊。 所以他们是认为呢，你的神如果比我的神厉害，你就可以打败我；我的神如果比你的神厉害，我就可以打败你啊，这样子哈，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可是在他这里，他没有说你们的神比我们的神很厉害，他说我相信你们的神不只是你们的神，而且是天下所有的神，是宇宙万物天上地下所有的神。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的理解。为什么他会相信呢？是因为他看见神过去在他们的以色列人当中所行的各样的奇事，各样的大事。所以我们也可以回想，我们谈到神在过去我们怎么样经历他，去想到说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的经历，或者是在别人的身上所看见的经历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神过去的作为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信心，这些的经历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呢是有两种啊，一种是头脑的认识啊，就是平常在教会里面啊，在圣经的学习的当中呢，我们对神有一个在知识上面的认识。但是同时我们对神的认识呢，也是经过我们的经验，我们怎么样经历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在别人身上的作为的这些的经验，我们来认识神。这两种都很重要，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但是呢，我发现我们比较啊，就是尤其是我们比较保守的教会，我们的华人的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呢，比较多是头脑上面的知道啊。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学习是头脑上面的知道，那在经验上面的对神的认识呢，有很多时候是确切的。有一次我听一位的英文的牧师哈，一个 ABC 的一位牧师哈，他在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呢，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呢，常常是用头脑来去认识神哈。那他就讲到他有一次自己的经验，他说呢，有一次有教会有一个弟兄来找他啊，这个弟兄呢非常的 depressed 啊，就是说很忧郁啊，很低沉啊。然后他就跟牧师说，他说牧师，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爱我。那这个牧师呢说，他说当时他对着这个弟兄，他讲了一番话，是所有牧师都会讲的话。是什么话呢？就是说，他说弟兄，就算全世界没有人爱你，耶稣爱你。对，这个是最就是最正统的讲法嘛，哈，所有的牧师都会这样告诉人说，神爱你啊，耶稣爱你啊，这样。可是说，他说这个弟兄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我知道神爱我 ，but what does that mean？ 那是什么意思？他说当他这样问他的时候，他就没话讲了，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告诉他说神爱你是。What does that mean？ 这个特别是对他现在的这种的很低沉的这种心情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跟神对神那种的主观的经验呢，也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在头脑上面知道神爱我们，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吗？拉合看见神在以色列人的经历的里面。来呈现出他是天上地下的主宰，他是不只是一个民族的神，而是全世界全宇宙的神。然后当他承认了啊，他就是讲到他的那个的啊信心之后呢，他就开始对他们来提出这个恳求，说可不可以恩待我啊，可不可以恩待我。那拉合是非常聪明的人哈，他在那个时候呢，他问他们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方法来得到神的这恩待，就是他不只说啊，你恩待我啊，你或者你请你的神来恩待我，他 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方法啊，给我一个我们中文圣经叫做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另外一个翻译呢可能更好的就是给我一个确实的一个凭据。我不只是要一个空的一个保证，我要有一个凭据。我们要跟神接触，不是用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方法，而是我们要问说用什么方法，用神的方法我们才能够去亲近他。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跟神亲近的最主要的方法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到了神的直接到神那边，用祷告来去亲近他，这是最明显的一个。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多一点的去用祷告来去亲近神，因为这个是神告诉我们，是这个是一个具体的方法来去认识他，来去亲近他。除了这个祷告的生活之外呢，还有我们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应该用很具体的方式来去遵行神的命令。也许你每一次在聚会的里面听到神的道理，或者是你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圣经里面的教训，看到一些的亮光的时候，你都求神给你有一个方法一个具体的方法来去遵行这个的教训。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一定会对神的认识会更深，更能够经历到神在你身上的经验。我们神学院的那个老院长那个刘富礼牧师呢，他在神学院里面教一门叫做灵命塑造的课那每一个学生基本上都知道他有一个叫什么秘诀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点子可以这样说就是要他们做什么呢，就是叫做每日一句话。他说你每一天都求神给你一句话这句话呢可能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从圣经里面得到的一句话，或者是神在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提醒你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你这一天具体上面来去认识神或者遵行神心意的一句话，就是一句就好了，不要两句，一句就好。如果你每一天都有一句的话，那就不得了真的是这样也许我们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每一天，但是最少你每一次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你都求神给你一个的凭据一个的方法能够亲近他的。那拉合其实他是求什么呢？他是求一个性命嘛，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他们来攻打耶利哥城，他也深信神会打败耶利哥城，所以耶利哥城会被神所消灭。那他如果是在耶利哥城里面的话，他也会跟这个城一起的被消灭。所以他需要的是什么？是存留他的性命，他还有他的家庭的这个的性命。那他这样说他说在第十三节，他说我求你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所以他知道如果这耶利哥城被打败的话，他一定会死的。如果他要性命被保存，他会怎么活下去呢？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拉合作为一个耶利哥城的人，如果耶利哥城没有了，但是他活着，他生还了，他会怎么样过以后的日子？其实最明显的就是他一定会跟以色列人一起住嘛，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他生还了以后，他一定是跟以色列人一起住。换句话说，从表面来看，他所要的只是一个 survival 只是要生还，但是事实上他不只是要存留性命，他其实是要一个新的生活。他不再过一个耶利哥城的生活，他要过一个神的百姓的一个的生活。他要加入 这个的啊，这个的啊，这个的啊团体的里面。所以呢，其实我们向神求一些好处呢，永远都不只是一些的好处，而是这些的好处是，如果神要给你的话，不只是这个东西，而是要改变你生命的一些的方法。当你求神给你一个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作是不是神用来改变你的生活？当你求神给你一个移民的这个身份，这个会不会是成为你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当你求神给你一个配偶，或者给你在你的婚姻的问题上面有解决，这个是不是当神如果真的是给你的话，不只是给你这个东西，而是给你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一个生活，一个完全翻转的一个生命。所以拉合他求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的恩待，不单只是他可以生还，而且他要过一个新的一个生活。好，我们看见啊，第一步是一个抉择，第二步是恳求啊这个恩待。那第三呢，现在最后这个呢，他要得到这个确据啊，这个得救的这个的确据。那拉合不只是把讲出他的信心出来啊，而且呢他是有行动的。而且他的行动呢不只是随随便便的一个行动啊，他是很注意啊，他想到每一个的细节，然后告诉他们说他要怎么做啊。如果你看这个第15-16节，他说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面垂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的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边隐藏3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的路。有没有看到他是考虑过每一个细节，然后告诉他们用什么方法是最能够躲避这些追赶的这些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拉合不干脆跟这两个人一起逃跑？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我想到最少有三个原因。有时候读圣经，你要想一想这些细节哈。为什么他不跟他们一起跑呢？最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家人还在嘛，所以他应该要跟他的家人还在一起。第二呢，就是你需要有人用把那个绳子垂下去嘛，所以他不能自己跟他们一起跳下去。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他忽然间失踪了，那些人不是马上就会怀疑说有一些什么不对劲嘛，所以呢他这个的计划可能就会被破坏。他需要来让事情还看起来还是很正常啊，让这些人有足够的时间能够逃跑的。你可以看见他这些都想好，他都替他们想好。信心的行动不只是在话语上面，而且是很认真的来去做好他该做的事情。那这个就叫我想起在这个雅各书那边有一段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他说什么呢？在雅各书第二章那边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拉合大可以跟他们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可是他不只是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他替他们想好一个的计划，怎么样可以逃跑，不会被人发现。所以当我们去用行动活出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很 sloppy， 不要很马马虎虎的去做。有人讲了一句话， 他说 ，If something is worth doing, it is worth doing well。把我们的生命来投靠神，来过遵循他旨意的生活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worth doing well。不只是随便的去做，而是要做得好，要做得好。这个是拉合给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行动。是做得非常认真的。然后呢，这两个人啊，来给拉合一个的证据啊，一个的凭据。而且你可以看见他们给他的这个的证据呢，是非常的庄重，非常的严肃的。他们跟他讲了，他到时候啊，当这些以色列人要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要。Exactly 要做什么，也是把所有的细节告诉他们，而且呢，他不单只是讲一次，他重复了好几次啊，他们重复了好几次，让他知道，要让拉合知道说，他们给他的这个的确据是非常的认真的。我们可以看见拉合帮助他们逃跑的时候，也是很认真把一切的细节告诉他们，对不对？现在他们告诉他。怎么样可以生还的时候呢，也是把一切的细节给他，让他知道说这也是很认真的一个的确据给他。有另外一句话是这样说，如果我们对神认真，神也会对我们认真。 If we take God seriously, God would also take us seriously。 所以当我们来活出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行动是不是很认真的来去做出最好的来去献给神。那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事情果然是好像拉合的计划所发生的啊。然后这两个人呢，终于就很安全的回到他们的这个营，那个军营里面。然后他们就向约书亚啊，他们的总司令呢，来报告这个事情。那他们的对约书亚的这个报告呢，就成为这一段经文的一个的结束，也可以说是一个结论。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跟约书亚说，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的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的面前心都笑话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跟约书亚讲的话呢？就是拉合跟他们讲的话，拉合告诉他们说，耶和华会将全地交在你们的手中，我们这些人呢，在你们面前心都笑话，是一样的话。他们其实是借用拉合的话来向他们的老板来报告。拉合的信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感染了这两个探子的信心，这整个的经验对这两个探子来说呢，是对他们的信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而且呢，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对约书亚的报告，我相信也对约书亚的信心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而约书亚的信心也对全以色列人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我们说拉合的信心是一个有感染力的一个信心。我们在疫情中呢，感染这个词句不是很好，你听到感染你就害怕啊，这个 contagious 这样子。但是呢，有感染力的信心却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一个 contagious faith 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当这个确据透过这样的一个信心传递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有感染力的一个的信心。弟兄姐妹，真正的信心真的是能够感染别人的。如果你把你的信心活出来，在你的抉择上面，在你去寻求神的恩典的时候能够活出来的话，这个会成为别人信心的一个的鼓励，一个的鼓舞。 如果你看这个整个事情的这个攻打耶利哥城的这个整个的事情的那个的大的图画的时候啊，如果你继续看后面的经文的时候，你知道神是用什么方法来打败耶利哥城呢？是用一个很不传统的方法啊，而且是很奇怪的一个方法啊，就是要绕着这个城来走啊，来走。你想想看啊，神这个方法需不需要探子去知道里面在干什么？其实是不需要的，对不对？这两个探子进去呢，其实是多余的。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进不进去，基本上他们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啊。然后这个城同样的是会被毁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的窥探的这个的使命呢，其实是对整个事情的发生一点影响都没有。而拉合这个勇敢的来救这两个人这件事情呢，对攻打耶利哥城其实也是一点影响都没有。这他顶多就是救了这两个人的命啊，其实他做不做这件事情对于耶利哥城会不会被攻打呢，是一点影响都没有。换句话说神不是需要拉合去帮助他来迎娶这个城，而是神要透过这个过程来拯救拉合还有他一家。神不是神需要我们帮助他，是他要来救我们。这是整个故事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事情。拉合也许他做了很多这些都是显出他的信心，可是还记得我们一开始就说这个事情不是拉合自己找来的，而是就发生在他身上，他只是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神不需要拉合帮助他来攻打耶利哥城，神是要来救他。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如果有一些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话，你在这里其实我相信是神给你的机会，要抓住，要抓住，是神要来救你。跟随耶稣 No turning back， 听起来好像很恐怖，但其实是很值得的。就好像拉合一样，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得到的不只是生存下来，他得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而且他成为在这个救赎的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他的名字，是因为他当天用信心做了一个抉择，而且用行动来把这个信心活出来，以致他可以见证神不只是一个民族的一个神，而是天上地下的神。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是这么奇妙的恩典，这么奇妙的救赎，我们都经历过，我们也在你面前我们有向你来去许愿说，我愿意来跟随你，我不会后退，我不会转回。主啊，求你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从拉合的身上看见他怎么样从一个 nobody 变成一个在你的救赎计划里面一个重要的人物。主，虽然我们好像感觉我们没有拉合那么的伟大啊，成为耶稣家谱里面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也是在这世界上，也是在你的救赎的计划里面也有一份。你不单救我们，你也要透过我们来去拯救其他的人。主，所以我们也在你面前，我们也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来接受你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抓住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中能够活出来。谢谢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